这个经文已经都说出来了啊，就是这一次我们要是说不认识这位大牧者的话呢，我们真的站立不住。你一定要认识你大牧者的爱，而且那个爱它是深知我们的软弱和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呢，就是说很多时候被光照啊，出现一些事情我也很容易被，不管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神怜悯我，就是说不管对和错，首先是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识这位大牧者。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伤害，就是被拒绝的伤害。我觉得我只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只要是感觉到被拒绝或者伤害，我就发现我好像就可以离开耶稣。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很多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拒绝，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在里面。那么呢，我们都在服侍，每一个我相信这个领袖都在服侍，我也在服侍。但是我就觉得，我发现我这个伤害确实给魔鬼留了很大的地步。我只要一感觉到伤害，拒绝的伤害，我就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好像是一个人，就好像那个老我就上来了啊，就是那个不想干了呀或者什么全都上来了。你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生命是爱神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老我是不能被碰的。这两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只要感觉到被拒绝，我就会有愤怒，我就会有愤怒，我就站立不住。我就发现我一段的时间服侍，我只要感受到别人的拒绝，我就不想管了。我说我费这么大的劲，我的老我就上来了。我说你爱不爱听不管我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不想去管这些事情，不是我乐意要管的。但是我发现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复活的主在这里，他开我的眼睛，让我可以服下来。他在我们的当中，不管是我们怎么样的情绪，他在我们的当中就是在享受每一位的那份爱。他跟我的完全不一样，他就在享受我们，他知道那个人即使是反对有情绪，他也是爱我的。我真的看到复活的主就在我们当中。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的这个情绪，我就发现我要是带有一个这样的情绪在里面侍工侍奉的话，第一我会受到伤害，第二我就不想干了。但是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就是说我给我自己留了这个破口。我觉得我感觉我是蒙召，或者我站在这里，我感觉是我里面的一个不情愿。为什么不情愿呢？我找了很多的理由的不情愿。我是说我负责带导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愿意好像在很多众人的面前，万一这些众人面前我哪天要是倒霉了，那别人不看我的笑话吗？这是我第一个理由。我总是不敢往前走，我就觉得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啊。我觉得小范围还可以，但是大范围哪天谁要看到，这是我找的理由。所以我一旦感受到拒绝，我就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来，我就跟神说，我就说不干了。我有时候就这样讲，但是我发现这一首歌，他说我深知 你的软弱和不容易，我就明白。我看到这首歌是这份爱，神每次都在说，是我命是我自己舍的。我里面也讲到，就是大牧人，大牧人为羊舍命。后来我觉得我自己被光照，我发现我连雇工都不如。雇工看到羊来了，他把羊群赶散，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呢，我就发现我连雇工都不如。为什么？我发现我只要我不管别人怎么受伤，我管我只要我自己受伤，我都会跑，我都离开。我觉得这是神光照我的。所以这首，我这段时间在唱这首歌，我们的大牧人说总是默然无语，这份爱。我也跟主，有的时候我受伤害，我就跟主讲，一搞就不想干了。而且就是让我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让每个人来认罪，我说我认了就可以。但是我发现我没有一点大牧人的心肠，没有，就是一个伤痕人在这里。但是我发现神真的不放弃我，他跟我讲，他说你出现任何的事情，神来帮你负责任。他说但是你不要说不干了，他就这样劝我，他不学我说不干了。后来我发现我真的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大牧者，他的爱，而且他永不放弃的爱。这首歌就是一直在耳朵，就说我后来明白，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都是心甘情愿的。他说命是他自己舍的，我也为这些羊舍命。我发现我一个拒绝就够了，但是我感受到大牧者他的那份爱，他的那份爱在我的身上。他也常常把一首歌《永不放弃》放在我的里面，不断的对我唱。我就发现我要真的要来对付这个受伤害的人，一个被拒绝的伤害给魔鬼留了何等大的破口，真的要认罪悔改。我前天接到一个国内的电话，一个姐妹打来的，我觉得是对我说的。她说她突然在灵里把她的老我和她的新我爱耶稣的生命在灵里把它分开，她发现我的老我好强啊，那个强到一种地步，就是任意妄为。既然她感觉到受伤了，就任意妄为。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神的家里面，很多的时候是任意妄为。他的婚姻他自己拆的，他自己对这个婚姻，他说他第一次感受到，他说这个婚姻是我任意妄为做的。他说我的儿子以后结婚要是再离婚的话，我要打断他的腿。他说他看到神对他的爱，看到他自己的那个新生命何等的爱神，但是他里面看到他的那个老我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啊。我觉得我们坐在一起，我感受到每一次的经文啊，都是一个挑战。让我感受的就是要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大牧者，他为我们舍命，他愿意把他的命取去，他愿意，他为我们每一个都是心甘情愿，哪怕我们受到伤害，他在那里还是不放弃，因为他深知我们的软弱和不容易， 所以弟兄姐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主都不会放弃，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弃。我相信以后会来越来越艰难，生活各种的难处会来，但是我们要更多认识我们的大牧者，这份爱没有惧怕。所以我自己首先要来认罪，每次的拒绝，我才知道我的生命有这么大的一个破口，让我很多的时候遇到难处没有办法站立。要求神来饶恕赦免我们的罪，好不好？我不晓得有没有时间把这首歌唱一下，或者回家自己唱，好吧？我们先来把这个经文打开，好不好？把经文，今天我也觉得神真的是怜悯我们，爱我们因为昨天早上我就在等候神，我在灵里我感觉神已经给我经文了就在灵里让我想起一些经文，但是我糊里糊涂在那等候神，我就睡着了，我一起来不知道了后来等到我又来等候神，等候神以后我在灵里感觉好像又知道了，我怎么又睡着了，然后我又起来，起来又忘了我觉得是神的爱，所以今天早上我又早早的起来，我就说神啊，你有没有什么话有没有什么经文要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神内容呢谢谢这是赵弟兄为我们服务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把这些经文读一下来，预备起。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
监狱指给他看。不是这个，是25章，不是24章，25章。对对对，不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是这个吗？好像不是，是吗？那我看一下25吧。那你给我看一下25看。是这个，好像是，是这个。是这个吗？是这个呀，那好吧，读一下我看一看我也就读了一遍吧。好，是好，来我们一起，对不起，好，一起来，预备起。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监狱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监狱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阿安德来了，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过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阿们，好不好？我相信我们以后会面对，
因为我们这两个小时就是在预备末后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 面对的一些灾难，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好这个灾难，使得我们跟我们的新郎圣灵和心腹说来，口渴的说来，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啊！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预备好，我们可以来面对这些难处，而且神他也要来坚固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个歌，我觉得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们要更多认识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在任何难处，我在想我自己，就是说现在还没有难处。你像我生命中有留这么大的一个破口，我都不想做了。你说，那要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候，我们很难，很难站立啊！我相信神现在来坚固我们啊，他就是要来预备我们，让我们在那个时候，而且是可以站立，而且有一群人是欢喜快乐的啊，新郎和新妇是欢喜快乐的，迎接那个最后的大收割，让我们每家人教会每一位进到那个启示录说的144000人里面啊。听到那里面，我相信神会来预备我们，所以下面的经文啊，好，就这吧。好，预备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啊，因为这个经文跟上次的经文还是很 match 的，上次的经文也是讲到讲到这些啊，讲到这些就是要来预备啊，相信这个就是让整个的全体家人教会可以进到这个里面来预备好啊。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时刻就是什么，就是来预备我们的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候，好好的装备。我相信不是一次两次的装备啊，可能有一个过程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装备好，面对不管是怎么样的患难，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位大牧者的爱。就像我自己一样，我自己很任性的，但是我发现神他不喜悦说，所有的事情他可以来做，但是我不喜悦你说离开。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或者说不愿意做了，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离开啊。但是我相信借着我今天的这个被光照，我也愿意来兼顾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生命中要找出这个破口，很多的时候你站立不住是有破口的，很多的时候是你站立不住是有仇敌借着这个破口来攻击你的啊，让你可以把它认出来，然后可以站立在幕后的时代啊。神既然动了这个功，一定要成全这个功，好不好？我们请周牧师来问我们。
这份你拿了，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跟上一次的这个经文呢是有密切的联系啊，特别是这个使徒行传1章4节啊，讲到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啊，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而上一次的这个经文呢是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的8章这个1节和4节，那里讲到就是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啊。所以呢上一次呢他是讲到这个大逼迫，末世的大逼迫要来，所以呢我们可能要被分散，那么我们分散呢就是要去让万民来做基督的心腹啊，就是要去末世的大收割。末世的大收割不只是抢救灵魂，而是要让这些灵魂成为基督的心腹，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么这一次呢他就是回应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大逼迫来的时候，我们要出去能够使万民做基督的心腹。那么呢我们现在啊要怎么做呢？在那之前要怎么做呢？那么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啊，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预备期啊，这里要来啊等候父所应许的啊，我们就是要来接受装备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天父的心，回到父的怀抱，得着儿子的心，除去孤儿的灵，这些都是在等候父所应许的，都是在预备我们成为这个心腹啊。所以呢这里面呢 上面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啊，怎么样来啊预备？他也是讲到这个末世的到来了，啊，他特别前面啊讲到，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呢，他前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就是在末世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这个就是指的这个末世的征兆。那么呢，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们就知道我们正在这些啊这个事情当中啊，这些地震啊、灾难啊，国要国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这些事情呢，正是我们现在在发生的。但是这个目前还没有来到，就是灾难的起头啊。所以呢，最后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才会有这一个就是说大逼迫啊，要陷在患难里面，要杀害你们，这是末世的大逼迫啊。所以呢，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那是许多人会跌倒啊，彼此陷害，就是说没有预备好的呢，就会落到这种情况啊。不是说啊他信了主不算数，而是说他自己放弃了啊，他就跌倒了，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那个时候也被迷惑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经不起考验啊，所以呢，他们成为愚拙的童女啊，他们甚至会失落他们的救恩。那么呢，我们应该啊，要怎么样来啊预备呢？啊，所以我们就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说要预备我们的爱心啊。这个这里面最大的这个挑战呢，就是说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站立不住啊，我们面临迷惑的时候，我们站立不住啊。这个在考验的面前，我们不能成为得胜者。它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爱心冷淡了。爱心冷淡了以后，我们就会失败，就没有办法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为主还可以站立得住；面对迷惑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非常坚定的，能够清楚什么是真理，因为我们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才可以抵挡所有假先知的迷惑。这些假先知的迷惑呢，都是那些跟神没有一手关系的人呢，他都会被迷惑。啊，因为你凭头脑跟你来解经也好，分析也好，魔鬼比我们还熟悉圣经，啊，所以呢，你光凭头脑去分析啊，去辩论，你一定会被他迷惑，啊，所以呢，这个你除非你跟神有一手的关系，啊，你在灵里面跟神是在一起的，你在灵里面你是知道神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抵挡假先知，所以呢，抵挡这个假先知的迷惑。这个是要跟神有一手的关系，这是我们现在需要预备的。魔鬼的策略呢，就是说先是迷惑，然后是逼迫。这个上面写的是次序是没有按照那个时间次序，其实次序是倒过来看的啊。所以呢，这个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要通过迷惑，就是你绝大部分的人就已经不信了。啊，或者在之前残杀的当中，你的战斗力都瓦解了，只剩下少数啊坚定的分子，他就来逼迫你。所以他迷惑一定是在先的啊。所以呢，除非我们跟神有一手的关系，我们心灵里面认识神，我们才可以抵抗这个迷惑。那么呢，你抵抗了迷惑还不行，那个撒旦他还最后他会来杀害你，来逼迫你。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神有那种完全的爱啊，火热的爱，那么呢才可以啊站立得住，才不会被跌倒。所以呢，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来啊这个就是来就是坚定我们的这个爱心。啊，这个是最重要。所以这个末世为什么是要是心腹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心腹的军队他的爱是最火热的，是最纯的啊，只有最纯的、最火热的啊那种爱心，才可以成为心腹的军队，才可以胜过这个仇敌。所以呢，这里面最重要的神是要训练我们的爱心。那么我们呢，这个爱心啊，要怎么来训练呢？啊，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伤害就是说也要得到医治罪呢需要悔改脱离这个罪恶，那么我们的伤害需要 得到医治，因为我们如果爱弦不满，小时候的爱弦不满的时候缺少这种基础的爱、哺育的爱，那么我们这个爱情就会领受，就很难领受神的爱。所以我们需要得到医治呢，才可以来领受神的爱，因为这个爱情是从神来的爱，不是我们天然的爱。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得到医治啊，悔改是第一步啊。如果你在罪里面，你肯定是领受不到神的爱情，因为跟神是隔绝的，在罪恶里面一定是跟神隔绝的，所以要悔改，回到神的恩慈里面，跟神的很好的良好的关系。但是你就是回到神的这个良好的关系里面，如果你早年的伤害母父的伤害都会让你领受不到天父的爱，那么你的爱心呢也还是很有限。所以呢，我们也需要这个时候呢需要得到医治。然后我们得到医治以后，我们还需要来跟来操练操练我们还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就是有这个正反的两个方面第一一个反面呢，就是我们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其实是两面。第一面呢，就是让我们这个的偶像一件一件的除去。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偶像的，就是凡是取代在我们心灵的里面取代神的位置的东西呢，就都是偶像。这些偶像都会把我们的使我们的心爱心不会纯正，不会火热。所以呢，我们里面的偶像是很多的，需要一点一点的就是把它去掉这个是在等候神光照，我们光照的时候才会显出来这个等候的神一方面就是说消极的方面要去掉我们的偶像。这个偶像最难去掉的是老自己但是呢他还有居多的偶像，那么最后一个偶像就是老自己，要把它死掉除了老自己还有很多的偶像，金钱啊、儿女啊、丈夫啊、事业啊、金钱啊、时间啊、你的爱好啊，那个偶像多得不得了。但是每一个人的偶像是不同的，我们都是要通过等候神门关照，然后呢把这些偶像一一的除去，那么呢神才可以更多的来把我们的爱单一的爱耶稣，然后把这个爱点燃。那么呢积极正面的呢，就是说我们要来亲近神，跟神来交流，跟神谈心，要来培养这一种爱，让神的爱能够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充满，越来越充满所以呢这个两面呢是要同时进行的。那么呢预备了我们的爱心以后，那么呢我们即使在这个世界不法的事增多，不光是世界上的不法的事增多，教会里面不法的事也会增多。如果我们跟神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没有这种爱心的这个培养的话呢，我们都会冷淡，到时候都不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神特别预备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好好的预备就是来使我们呢能够再成为在这个末世的这个征战当中成为得胜者，也完成神的使命，能够使万民都做我耶稣的心腹。好，谢谢。
好，感谢主。上一周神启示我们，加恩教会从上一周开始就领受了一个使命，就是从我们过去的一年呢，是在加牧师特会之后一年的主要内在生活，进入到内室跟神的关系。所以上一周神明确的告诉我们的使命，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加恩教会可能从上一周开始，也许前前后后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神把明确的使命给了我们教会，也就是将来在这个在那个主耶稣回来之前，我们要分散到可能会到各地。所以呢，大家现在每一个人个人家庭都要装备好，将来可能就不是在一起聚会，有可能是以整一个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为单位，或者是一个人，甚至是可能到中国各地，到世界各地。我也分享到上一次呢，我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一批老一代的这一批父母的这一代可能主要回中国，然后年轻一代有可能到邻国，因为他们有语言的优势。我女儿在上学的时候，我们也祷告，就是神说让她去上课，还是上。我们这到末日了，这个上还要不要上？赶快就预备新衣服，好好的教会来装备。神说还是要上目的是因为她将来还是要用得着，心理学也用得着 ，marriage 这方面也有很多的 broken， 所以有很多的破碎，所以很要用得着。所以我们尤其是他们进入到列国进入到伊斯兰的世界，因为伊斯兰是整个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他们是一个受拒绝的世界，他们是非常需要爱的，所以要处理中东的问题是要大爱。这更多的爱，基督的爱呢，才能处理这个中东的冲突。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神告诉我们，就是要，那是讲到了差遣。那今天呢，在差遣之前呢，就是要预备，不是说我们领受了使命立刻就要出去，而是要等候 圣灵等候装备好，现在要在耶路撒冷等着，等着我们今天在温哥华，这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将来可能神会差遣我们到各地去，那是指差遣的时刻，但是差遣的时刻是要等候的。等候是什么意思？不是等着不做事的，等候就是装备，装备里面既有灵命的装备，爱心的装备，我觉得像周牧师称赞的最重要的是爱的装备，当然技能的装备，服侍技能的装备，服侍技巧的装备，都是需要的，但更重要更重要的是跟神一手关系的爱，这个装备也就是心腹的装备。因为若是只是服侍技能的装备，那门徒装备就够了，那不要心腹。而心腹为什么办，我们的意向为什么从门徒提升到心腹呢？就是因为仅有技能是不够的，还是要有爱，只有爱才能胜得过这一切的迷惑也好，逼迫也好，只有那个大爱才可以胜过。千万不要以为我把圣经搞透了，我把装备搞透了，各方面搞透了，我将来就可以判断假先知，我将来就可以判断那个迷惑。 No， 真正的能够站立得稳的只有那种大爱，就是耶稣爱耶稣爱良人那种心腹的那种火热的那个如祭邪般的历练般的爱，你才可以站立得稳。这是为什么心腹可以在最后才可以站稳，也这就是为什么心腹会提升到教会的意象里面来。凡是不是预备成心腹的都很难站立得稳，很难站立得稳。所以只有心腹这个少数的，可能是少数，但是渴望每一个神当然是渴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心腹。所以我想呢，就是来唱这首诗歌，是这份爱，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
觉得这首歌的话呢，觉得怎么样来胜过它，就是胜过我里面这个很强大的拒绝呀、啊。我发现就是神的爱，我后来发现每一首句话都是说神他乐意他自己舍得，我就发现我要经历这份爱的话，首先我当然要医治，周牧师说的我们要得到医治，但是我们有一个祷告，这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愿意为他来舍命，愿意为我们的新郎来舍命。我发现这个就胜过了，我要求神来怜悯我们。
好，那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大家先半分钟的一起来祷告，然后我再做一个整体的祷告。主孩子感谢你，愿意知道，愿意来回应你来，是吧？像你一样，是吧？就像你一样是甘心乐意的，为了爱的缘故。主啊，我在这里，我要向你来宣告，我要向你来显，来向你来陈明。主啊，我愿意为着你的缘故，甘心乐意的来放下自我，甘心乐意的来牺牲自我，甘心乐意的来，主啊，把我自己摆上来。全然的来爱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为了爱的缘故，你放下一切。主啊，你从荣耀的宝座甘心乐意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主啊，来舍掉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整体的家人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都甘心乐意愿意放下自我，来一生摆上自己来爱我们的良人耶稣，全然的来爱我们的良人，全然的爱我们的丈夫耶稣，阿们阿们。好，大家阿们不太用力的，阿们。 OK， 大家请坐。还有几分钟我们可以来回应一下啊，若有什么，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分享，就着今天的主题来分享，就是我们三言两语简短一点分享，因为我想更多的人来，更多的人能够来分享，所以太长的分享可能就拦住了别人分享，好吗？好，好，王姐。
我今天刚开始在唱那个
期盼
这个歌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自己就像一个小女孩，但是呢我就用非常的那种怯生生的，就是半信半疑那个眼神在看什么呢？看看这个阿巴父我能不能信任他，他是不是真的爱我。所以我想现在就是我现在的属灵光景。
这就是小职员，我们头脑可能懂得神好爱我，好爱我，但实际上你里面那个小职员可能不是这样想，是实际上是那个不信。对，
这个我想分享的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使命，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在我心里呢，其实有两个问题问了很多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让一个台湾的单身的女孩子来到一个中国人的教会？我以前可以说是用一句话，就是说神的奇妙恩典。但是我觉得当我这礼拜一我在家做 QT 读加拉太书一章，然后保罗就在说他蒙呼召，然后呢保罗是对没有受割礼的人传福音，彼得是对受割礼的人传福音，然后我就开始在想彼得是什么人，彼得的出身，彼得的背景，然后我就开始在想保罗的出身，保罗的背景。然后我在那一刹那我终于明白我这问了十几年的问题有答案了。彼得我想大家知道他是渔夫，他可能背景不是太好，但是神拣选他以后呢，他又三次不认主，而且很骄傲很自大，他的品性在各方面可能都不是太好，但是最后他成为对受割礼的人。那受割礼的人谁呢？就是那犹太人，那些很多读律法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他去对这个受割礼传福音，他要放下多少他的卑微不要说卑微，就是说原先对自己的看不起，或者有很多的血气，各方面要被对付。那么保罗又是什么人呢？保罗以前是扫罗，他也是一个律法师，但是他应该是比较有学问比较高档的那种人哈。但是他也曾经破坏过基督徒基督教，但是神却叫他去对未受割礼的人，就是外邦人来传福音。这面子要放哪呀？那你以前都逼迫过基督教，现在你来传福音。所以当这样思想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一个答案。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跟你们的背景很不一样，也因为我说我们也很多的框框条条。所以我就在想，当一个神所要使用的器皿要真的被派上前线的时候，他一定要放到一个跟他刚好相反的环境里面，把他的框框条条都先清理干净。甚至对彼得他对自己的看不起，或者他因为三次不认主，他之后去传福音的时候要被别人指指点点或者批评论断，这些羞耻感他都要去对付，他才能够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所以我就在想，哦，神就告诉我，我就是有太多的框框条条了，所以神就把我放在这里，要修剪那个框框条条，我才能够被神使用。所以我那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感恩哦，那时候。那么刚刚在那个唱诗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相信刚刚那个周牧师分享的时候把那个字给点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就是因为我常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父母亲那么爱我，我是掌上明珠，为什么十七岁的时候就把我父母亲就在七个月当中都给拿走了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问了很多年。那么以前我总是刚开始都是一种怨恨，就为什么神是这样的神，但这个神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一直来医治我这个伤口。可是我觉得刚刚就在等候神，在唱那个诗歌的时候， 我觉得神他是一直用他的手就两个肩膀上抱着我，然后我就靠在他的胸前，我所以我你说阿爸阿爸父我爱你，我实在是喊不出来，因为神就已经抱着我很紧很紧。所以我就觉得后来那个钟牧师就在讲，就是说这个我们人有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我们要除去我们的偶像，然后要被医治要被释放。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偶像是什么，我的偶像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偶像就是我的应该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是我的偶像，包括我的哥哥。很多人可能周牧师跟肖师母以前去台湾就那一次跟我二哥碰面都可以知道，就算我离开家很久，我哥他们对我的那种爱也是很强很浓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就是因为我原生家庭，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哥哥他对我的那种爱是一种偶像。所以当有这么多偶像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神对我的爱是多么的深。所以我就刚刚周牧师在讲说偶像这两个字，马上我就觉得我就明白了，就是说原来我的原生家庭父母亲这么多的爱对我也是一种偶像。所以我就觉得说刚刚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神用这样双臂很用力的抱我，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我有双倍的恩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在肉体间我有原生家庭这么爱我，可在神里面神更爱我。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从17岁没有父母亲这一路走来真的都是恩典的道路，这恩典的道路没有每一步神都是加倍的恩宠让我一路走过来。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这几十年的两个问题已经得到答案了。
他可以点什么？好，再有一位两位可以吗？
感谢主啊，今天的经文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坚固在这个里面。因为神一般给人一个使命跟呼召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意象的死亡，然后才会是一个意象的复活。就是为什么是一个意象的死亡，就是我们这个器皿跟神我们所配的那个所蒙的那个恩召是要相配的，但是真正的是我们本就是个不配的人，所以就是因着神的拣选。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神要来陶造我们这个器皿的过程。所以说我就觉得非常的阿们。所以说就是在每一个神给我们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神的应许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可以安下心来，而不是一种很抱怨的很浮躁的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所以我自己来说呢，实际上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去跟人交往的一个人，但是我就发现就是我来到教会以后走进了教会，好像就是神一路的就说一定要让我走入到这个服事当中，实际上每一次都不是一个情愿，就是一个环境摆在那，就是你要来走。所以当然我感谢神，就是说我也是因着里面我觉得还是有敬畏神在这个里面，当然也有过去的一种就是说原生的不愿意去拒绝的这个不愿意就是不能够去说拒绝的这样一个伤害在里面，我觉得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在里面。所以我就发现实际上是神就是要借着这个服事不断的要去来打破我里面的很多的这种框架的结构，就是让我能够自由的走入到这个与人群的这个交往的里面。因为你服事的何尝你就是一个跟人的一个交往一个关系的建立里面，而我这个就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但作为我来说我要亲近神啊，就自己做事情我是非常的享受，但我就不愿意去这样。所以我觉得神就是要在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处就是要来显出他的刚强。所以我就像刚才这个谁玛丽赛姊妹分享的一样，神就是用彼得也好用保罗也好，就是要用到你那些必须被破碎的地方，然后去让整个的得以完全。所以神就讲就是我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是神是个公义的神。那么我们所没有的就是你要爱你所爱的人也要爱你的仇敌，这样你才是个完全人。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神说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那实际上就说你一个持续的来祈求神的时候，神的一切就会供应到你，就是靠着自己是不完全的，只有在神的这个里面他才能够让 让你得以完全。所以我们等候父所应许的就必然成就。所以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安下心来，回归到这个安息的里面的时候，那神就可以来做事情。所以我就是这样。
啊，谢谢啊，今天很感谢神，我们今天来了很多新的弟兄姐妹，新堂今天来了很多，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掌声，呵呵，也给我们主堂的掌声，呵呵，还有永生堂更要掌声，因为从上一周他们已经非常好，所以有好多新来的青少年，我们一起来给他们一个掌声。重生堂我们要鼓励，重生堂最好是因为邓荣姐妹呢暂时不能来，但是其他的同工尽量的又来，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发动机，在最近阶段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动机，所有的恩高啊，所有的那个都是从这儿出来，所以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是我知道他们是最艰难的，因为他们那么远，所以他们能够来，神要给他们双份，是不是？我们感谢主。来，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啊祷告的。
我们祷告要分两类啊，我们就是第一类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所有的信息，我们每个人牵在一起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这样的祝福为你们的新生堂啊、永生堂啊、重生堂还有主堂，来把这样的各区把这个恩膏带到你们的各个分点、各个分堂，好不好？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就是上次我们讲了要发帖啊，那我们 Melissa 也是跟我们一起把那个讲义